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9回。这离圣殿近一些的部落还好一些，他们总算是畏惧圣殿之名，不敢过于放肆的。但像他们这样距离遥远的部落，可是危险至极了。听说上一次，这片区域的一个中等部落，因为这贡品中有一只近千年的灵药，结果呢，风声走漏之后，整支队伍在前去圣殿的途中就诡异的消失了，一个人影也无法找到。结果呀，不少人都传闻，说是某个大部落的高阶仙师眼红此宝，故而出手杀人夺宝的。圣殿的人自然气恼此事，听说呢也派出了殿中仙师追查了一番，但不知道怎么的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一次贡品虽然备齐了，但是没有仙师压阵，让这位苍鹭部落的首领从出发以来就开始寝食难安呢。而开灵日的这段时间之内，各个部落仙师都同样忙于随队前往圣殿，就是有灵时也没有愿意被雇佣的。偶尔有几位流浪的仙师也被附近几个较大一些的部落用重金抢先雇佣了去。作为最弱小的部落首领，英鹿也只能是干瞪眼而已啊。想到这里，老者叹了一口气，不禁回头望了眼身后，在身后的七八辆车中，其中有四辆装着的全都是贡品，拉车的全都是部落中精心挑选的骏马。这几辆车呢，也有先见之明的用部落最坚固的红桦木制成。当然啊，为了不引人注意，所有车辆表面看起来都是破破烂烂，陈旧至极。不过也幸亏有这些措施，否则说不定啊早就出事了。就是如此，在上次遇见一小群野狼的时候，队伍中也差点出现解员，但是为了冲出狼群，车队不得不丢弃掉最慢的两辆，才可以安然到此的呀。那两辆车上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装满了他们一行人今后两个月的大部分食物，看来他们这几天呢不得不在路上暂停一下了。记得再过两天的路程，就有一片峡谷在附近的，那里面含有人质，说不定有些野牛野羊之类的，可以先打些猎物回来的。想到这里，老者回头摸了摸这马鞍上挂着的硬木弓，脸上露出沉吟之色。那是什么？老者旁边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女声，声音满是惊奇之意。这是一名紧跟在老者身后的清秀少女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女孩子叫英山，年纪15、16岁，是英鹿的一位晚辈，也是部落中被检验出来具有灵根的几个人中的一位，自然深受英鹿宠爱的。老者闻言一惊，急忙是抬头望去，结果就在前方不远处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果然有阵阵的青光闪烁不定，隐隐的有什么东西在里边的样子。而他记得很清楚，刚才回首之前那个方向还没有此光的。老者心中一凛呐，作为一名部落首领，自然对仙师施法时放出的灵光并不会陌生的。难道真有仙师想对他们这么穷酸的队伍也要下手不成？英鹿心中一沉，蓦然一举手身后的队伍顿时停下了。其他人呢也都看到了前方灌木丛中所传过来的青光，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惊慌和戒备。老者全作镇定的勒住了缰绳，站在原地不动，但是脑子里边各种念头急转呢，苦思自保之策。但是片刻之后，老者就发现了不对劲儿， 灌木丛中的青光尽管闪动不停，但是始终没有仙师现身而出，也没有什么仙术发出。璎珞啊，眼中一亮，急忙向灌木丛仔细望去。这些灌木丛密密麻麻的，足有一人来高啊，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什么。
图蟒，你过去看看，是不是真有哪位仙师在那里啊？
老者目光转动几下，忽然间开口说道：
是族长。
车队中一名身强力壮面容威猛的青年闻言一愣，但急忙答应了一声，随即下马小心地向20余丈外的灌木丛而去。在离青光之地只有5-6丈远的时候，青年一阵犹豫之后，脚步下意识地停住了。
不知哪位仙师在此，我等是苍鹭部落，特来拜见仙师真言。
青年似乎在苍鹭部落也有一些身份地位，说出的话倒也斯斯文文，脸上呢同时露出了恭敬的神色。可是灌木丛中仍然只是灵光流转，并没有任何声音发出。青年见此，不禁回首望了一眼老者。老者想了一下，还是默然的冲其点了点头。青年心中顿时有了几分底气，脚步悄然无声的向前方走去。等走到了灌木丛前的时候，青年犹豫了一下，还是一咬牙，伸手分开了眼前的灌木。
啊！
在分开灌木的刹那间，从青年口中传出了一声惊叫，身子噔噔噔的一连倒退了数步远呢，差一点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这叫土猛的青年呐，此时满脸的惊恐之色。
怎么回事？
原本凝神注视这一切的苍鹭部落的众人吃了一惊，一些青壮部众立刻拔出了随身的刀剑，准备应付什么不测。
不要轻举妄动，头毛出什么事了？
璎珞啊，倒还头脑清醒，一眼就看到青年根本没事，只是受到了惊吓似的。
族长，里面有个仙师，但是他长得……
哼，我长得怎么了？
还没有等青年说完话，灌木丛中啊，青光狂闪了几下，突然消失不见。接着一声冷哼，一个人影从里面大步走了出来。包括老者在内的所有人看了都是一愣，急忙凝神望去。只见出现在面前的人吧，是一名男子，白袍。此人身材普通，看白袍的式样，明显就是仙师的服饰。但是头上却有一个式样奇特的青色斗篷遮住了面部，腰间更有好几个鼓鼓囊囊的袋子，背后呢还背着一个尺许长的木盒。
在下苍鹭部落族长璎珞，参见仙师大人，不知仙师高姓大名啊？
璎珞一见此人出现，立刻翻身下马，远远的冲白袍人深施一礼，不敢呢有丝毫得罪之处。其他部众也同样下马见礼。
苍鹭部落没听说过，我姓韩，刚才在里面修炼功法。哎，你们过来做什么呀？
白袍人的目光朝老者一行人打量了一眼，冷冷的问道：
啊，原来是韩仙师，刚才我等实在不知道大人在里边修炼，多有得罪之处，还望仙师大人恕罪。不知大人是哪个部落的供奉，也许老夫和贵部还相识呢。
老者一见这位仙师不像专门对他们出手的，心中顿时一松啊。我刚出世没多久，暂时没受哪个部落的供奉。白袍人目光微闪，淡淡的说道：
啊，这大人原来是自由之身，仙师大人既然独自出现在这里，肯定也是去圣殿的了。20年一次的开灵日，想必韩仙师肯定不会放过的。
英禄啊，一听说这对方是个自由之身，心中不由得一动，口气呢越发的恭敬了起来。不错，我正是要前去圣殿的。哎，你们是向圣殿朝贡的吗？不过怎么没有仙师跟着呀？白袍人望了一眼他们身后的车辆，似乎有些颇感兴趣的样子。
啊，我们苍鹭部落只是一个小部落，暂时还没有仙师注入，所以才……
老者口中恭敬地解释着。见到对方这种神态，立刻判断刚才对方所出之言似乎不假，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好奇的举动？想到这里的时候，老者刚才隐隐而起的念头一下子强烈了起来。好了，既然你们也是无意的，这次事情也就算了，你们走吧。白袍人犹豫了一下，才冲他们一摆手，让他们立刻离开的样子。见白袍人这么轻易的就放他们离开，原本还害怕对方身份不明，有些担心的英禄反而立刻下定了决心。他没有离开，反而深吸了一口气，突然脸露笑容的冲白袍人说道：
这个仙师大人，既然也要去圣殿的话，不知道可否临时接受我们苍鹭部的雇佣啊？只要大人陪着我们到圣殿去，我愿意出20块灵石雇佣大人一趟啊。
雇佣我？白袍人一呆，似乎大出意外。
不错不错，反正仙师大人这也是要去圣殿的，
不如和我等一起吧。这一路上没有一位仙师跟着压阵，老夫还真怕无法安然到达圣殿呢。毕竟这路上的危险实在不少，和你凡人一起走有些太慢了，而且只给20块灵石。
白袍人没有一口回绝，但也没有马上答应的样子，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只要仙师答应此事，老夫愿意出到25块灵石。
不瞒韩仙师说呀，我们苍鹭部落实在不大，这就是我们部落能出的极限了。
老者苦笑一声之后如实说道：
25块灵石也不少了，不过你就不想先问问我是什么等级的仙师就出这个价格了吗？
也许在下只是个炼气期2-3层的初阶仙师，并没有能力护送你们车队呢。
白袍人听到这个数目反而轻笑了起来。
这仙师大人说笑了，老夫虽然没有灵根，但是昔年也曾经参加过圣战的，就凭大人刚才修炼时放出的灵光，绝不可能是炼气期2-3层的仙师啊。
英禄干笑了声说道：好吧，既然你们有这个诚心，那我就陪你们一趟吧。不过灵石我要先收一半，到了地方之后呢，立刻将另一半付给我。
白袍人并没有考虑多久，就如此说道：
啊，这个自然，老夫这就将灵石付给仙师大人。
老者闻言大喜啊，当即往怀里一阵摸索，掏出了一个不大的皮袋出来，然后当着众人面点出了10几块灵石，爽快的交给了白袍人。白袍人接过灵石之后，手上灵光一闪，灵石呢就不见了踪影，这让后面的那些苍鹭部的青年都发出了一声惊叹呢。
怎么，你们连储物袋都没见过吗？
白袍人的声音诧异了起来。
啊，这个大人莫怪啊，这些都是部落中的年轻人，都没有和仙师接触过的。
英禄略微有些尴尬的说道。
哦，原来是这样啊。
白袍人这才有些恍然的点了点头，然后向那几辆马车看了一眼，又有一些犹豫起来。倒是老者以前经常接触过不少仙师，立刻醒悟的转头大声道：
哎，你们几个人快点将最好的那辆马车给腾出来，
让韩仙师在马车上打坐休息，哎，动作都给我麻利点啊。
一听族长的这话，原本正因为队伍中多出了一名仙师来暗自欣喜的一些青年，立刻如梦方醒的行动起来，将一辆马车的货物呢全都卸了下来，然后分到了其余的马车上。白袍人也没客气，一等马车收拾完毕后，就对老者正色说道：
有劳阁下费心了，我呢就在车上休息了，若有事情在外面喊我一声就可以了，我已经辟谷了，平常的时候就无需打搅我了。
哦，这个自然自然，老夫知道仙师大人忌讳的。
英禄听完这话微微一躬身，满脸陪笑着说道。白袍人见此点了点头，当即呢大步向那辆马车走去，但是才走了几步之后，突然一转头对那还有些发愣的土莽的青年冷声说道：
你刚才看见我的真面目了吗？我不希望此事传得到处都是，你好自为之吧。
白袍人说出了这么没头没脑的几句话之后，人呀就不慌不忙的上了那辆马车，并将布帘放了下去，遮住了众人的视线。土莽脸色刷的一下子苍白无比起来，虽然白袍人已经进了马车，仍然是连连摇头：不敢不敢。
好了，既然我们车队有了神师，大家就可以放心赶路了，全都上马立刻出发。英山呐，你跟在仙师的那辆马车旁边，仙师有什么吩咐及时去做，一定要伺候好仙师大人。
老者大声的招呼众人再次上路，并转头对少女说道。少女一听此言呢，知道这位长辈的用意，当即高兴的答应道。人上了马后，当即向后面走去。其余的青年一边驱动车队前进，一边不停的回头张望着，小声议论纷纷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以前部落中虽然说也请过几位仙师，但都是处理完事情后马上就走，他们呀根本没有机会见到。此刻如此近的接触到，自然大感好奇了。而在那辆被车帘遮蔽的严严实实的马车内，白袍人正双膝盘坐在车中，身形一动不动。
嘿嘿嘿，韩小子，看来你刚才运功时的情形，把那名突兀人的小家伙吓得不轻啊，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连连做几天噩梦啊。
一个苍老还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声音传出。
前辈，你传授的这五鬼锁神功真的有效吗？我可不想尚未找到解除煞气方法，就先变成了一个只知杀戮的怪物啊。
白袍人却答非所问的淡淡传音道：
你放心好了，这种秘术虽然是我创立出来用于控制大眼诀走火入魔的功法，但对煞气同样有效的。只是我还是要再提醒你一句，既然已经用煞气作引引来了五鬼附身，这禁制的可不光光是你身上的煞气，连你的修为可也被封印了。你现在的修为顶多也就是筑基中期左右的水平而已，无法再妄动那些法力了。哎，千万可别忘了这一点啊。
苍老的声音懒洋洋地说道。
这一点不用前辈说，我也知道的。没想到煞气的反噬竟然比预期的快上这么多，而且势头凶猛，也远超你所说呀。
哼，不是老夫预测有错，谁让你在煞气未去除之前和其他修仙大打出手啊，甚至还元气大伤，差点就一命呜呼，煞气自然会提早反噬了。至于煞气凶猛，你也不看看你身上的煞气都深厚到了何种程度，自然反射起来也远比常人厉害呀。 要不是需要你去帮我炼制傀儡，老夫才懒得管你呢。
那声音重哼了一声之后悠然说道。接下来两个人都不再言语了。这两个人是谁呀？自然是韩立和大眼神君了。现在已经是韩立离开洛云宗大半年之后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0回。